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我们今天啊继续呢由王佳佳女士来讲述她的人生故事。那么在上一集节目中呢，王女士有讲到啊，由于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是高科技人员啊，而且呢是在抗日战争中呢是立过战功的人。就是由于这些呢，他的父亲呢就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伪官吏，还有现行反革命，就是所说的这个右派啊，给判了这个十年的徒刑。那么在这十年当中呢，可以说是鸟无音信。后来呢，王佳佳的母亲呢，为了担起这个家庭的重任，抚养这些儿女呢，他就由一个这个大家闺秀、千金小姐，成了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那么紧接着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王女士呢，在上一集节目中有讲到说，更悲惨的故事呢还在后边哈。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上一集您有讲到说，红卫兵抄家，把那个首饰盒都给抄走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被定为黑五类，那个我父亲是在押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在押反革命家属了。
嗯，
当时虽然我们姊妹几个都很出众了。但是也没办法，就说选择嘛，只好就说我母亲，托别的朋友给我们介绍对象，那没有人敢要我们。
那时候你们多大了？
我那时候都二十几岁了。
哦，
然后我的姐姐那时候，也24、25岁了。
您是排行第几呀？
我是第二。但是我的姐姐后来也是委曲求全了，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但是那时候知识分子是属于臭老九了，就属于你这技术权威呀，她都要批判的，都要批斗的。
你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臭老九，那接下来您是怎么样？
我当时呢就是在学校里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后来他也跟我断绝了关系。我母亲就说，现在工人很吃香了，我们家世代书香，你要不要给我们家改换一下门风吧？所以我就听从了母亲的意见，然后我就嫁给了一个工人。
家里四代书香哈，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啊，就是从你这里改变了，就是您和一个工人啊，这个就是结为夫妇。那么后来生活怎么样？
过去呢，习俗就是叫早就是婚姻嘛，就是要门当户对。可是后来我们没办法，就是说选择自己以后的生活，那不详而知了，就说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但是我呢毕竟生活过来了，其他的我的姊妹他们的遭遇比我还悲惨。然后家里呢就剩我的那个15岁的小弟弟，那时候我的小弟弟刚上初一，我母亲那时候60岁，我们家里头就这样子，四分五裂了。
说你们姐妹呢也草草出嫁了哈，那么之后这个生活怎么样？家里还剩下您的弟弟和妈妈了，这时候家里应该平安一点了吧？
说到这个问题了，我就想起了一件最悲惨的事儿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家人山人海的，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就觉得因为
又出事了。
有个邻居就说告诉我，他说哎呀，二姑娘你回来了，你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妈妈和你弟弟被楼下那个老马家那大小伙子给打了。我一个箭步冲进屋里一看，母亲正坐在床上哭呢，我就想冲出去找他们家讲理，可是妈妈后来一把抱住了我，跟我说：“老二，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跟他们讲不出来理，我们是黑五类。这年月，我们不挨打谁挨打？这口气你就咽下去吧。”我只能是抱着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哭得惊天动地。我记得那次，所有在场的邻居，那些大娘大婶都在陪着我们哭。
就说那个邻居他经常这样吗？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中共他就是没有人性，他还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实际我们跟邻居都很好的，
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斗争啊。
对呀、啊，一个孩子，一个怎么可以打老人呢？像这样的没有道德、没有伦理的事儿，全都发生了在中国。
是，后来你们都已经大了，长大成人了，都嫁出去了哈。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有没有就是他的消息呢？
他本来是判了十年徒刑，他是我记得他是58年判的刑，十年他是68年应该释放的，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他释放的通知书。共产党又搞了一个政策，那个城市居民呢、啊、也没有工作的，要那个不要在那个城里住了，不要在城里吃闲饭，要到农村去。
后来你妈妈那个扫街那个工作也不做了是吧？因为你们都大了是吗？
对啊，他大了、我们就不愿意让他干这个工作了。当时那个街道办事处那个共产党那个支部，我记得好像一个干事嘛，去到我们家去动员，让我妈妈下乡。
当时你妈妈多大了那个时候啊？
我妈妈那时候都60多岁了。
60多岁了，他说让你妈妈去下乡。
对，后来就安排了一个很最最边远的一个农村，就在那落户了。
那就是说这一老一小的到农村去做什么呢？他们能劳动吗？
而且我弟弟呢还才15岁。
嗯，
你想他们怎么这样怎么生活呢？后来我去看了他们一次，等我走了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讲了实话。说呀、老二啊，你赶快回去给我想办法搬走吧，如果说我们再不走，我们你就以后我们你妈妈和你弟弟怎么死的可能你们都不会知道了。这个地方是那个什么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办法种地。
那么后来您父亲有没有消息？他判了10年，那这一晃已经10年多了哈。
我记得那时候是73年的冬天，有一次就说我突然间接到一封信，就是我父亲那个关押的那个监狱给我们寄来的，说呢要就说释放我的父亲，是一个释放我父亲的通知，家属的通知书。我们当时都很震惊了，我们就特别高兴，急急忙忙准备准备，我们就去了。当那个管教人员把我的父亲就说领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你的父亲。我们看到的真的，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认了。
是怎么？
因为看到我的父亲他已经被摧残的剩了一个，就是说半身瘫痪，手脚就是在抽筋那种，而且还是一瘸一拐的，他强忍疼痛就是说上来相认我们姐妹两个。所以我现在想起来他那个当时那个场面，我真的就是说我又气愤是又悲伤，我说不出来我当时什么心情了。还是我父亲一瘸一拐的主动的上来走在我们的面前，叫了我姐姐和我的小名字。我们一阵，当时我们三个人抱在了一起，我们哭得惊天动地。真的，我们没有想到我们那么好的父亲10多年没有见面了，居然他是一个半身瘫痪不能眼看不能生活自理的一个老人。因为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政府这个共产党才把他交给我们。实际上他判了10年徒刑，当那天我们接到他接回去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了15年。
什么原因？为什么到10年他没有释放呢？而且还有就说你父亲这些年在监狱这15年他是怎么过来的？都在里边做了些什么呢？知道吗？
后来我们把他接回家的时候送到了我母亲农村的家里了。我父亲就说 因为他跟我们讲终于见到了妻子儿女，还是很高兴的。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共产党啊太恶毒了，他一直在欺骗他，说你要好好表现，
嗯，
我们会给你减刑的。他就信以为真了，他就是为了早点出狱，为了减刑呢，他就是说拼命的干活嘛，拼命的表现。他跟我们讲，有一次他在那个建筑工地干活，他居然他说挑了一个两担子的砖的土篮，上到四楼的那个跳板上，一下子没就说没走稳，因为他毕竟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但是他为了表现自己要敞着干嘛，他当时就挺不住了，就从四楼连土篮带人从跳板上摘下来。而且他说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里了，他说为什么没有死，他说他只有一念想见妻子儿女，不能这样死去。他活过来了。后来他说还有一次，他就说也是在那个建筑工地，是属于那个水库啊，就说挖河泥。他说有一次，他说他已经干了三天三夜泡在水里。
嗯，
他说最后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眼前一黑，他又一头栽在水里了。这次他又没有死，他说他不能死。
对，就是他有这样一个信念，一定要见到你们。
对
呀，
他十多年了都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是，
他说他非常坚强了。
嗯，那就是说他那样的努力工作哈，应该说他判处十年，应该说提前释放，那么为什么反而会增加了五年，判了十五年的这个刑？
对呀，共产党在他就是个骗子。
嗯，
他一直在骗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实际上他是一个高科技人员，他会六国外语，他扬言，他后来我父亲才清楚他为什么不放他，是为了窃取他的那个技术。因为他德语特别好，当时我们国家好像没有人再超过他那个水平了。他一直在翻译呀，做那个那些高科技的那些工作呀。他说他一天工作十多小时，而且他说的累得头发全白了。就是那时候，因为他相信，他说只要他做好了，他就能早点释放他。因为他说他已经超过了徒刑了，判的十年徒刑，为什么不放他呢？可能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啊？他还是被共产党骗了。他说还是
就是那样勤勤恳恳哈，就是有那么一个信念，希望能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们。那就是说那他这样的去劳动有没有什么报酬啊？
没有啊。所以呢我的父亲当时就说因为他累的，他用脑过度，他就说得了半身不遂了嘛。他真的没想到这个半身不遂还真的救了他，没有人照顾他，只好把他放了。我的父亲回来以后跟我们讲，以前他还有希望，有那个一线的希望要见到我们，但是他这次给他放了以后，他说他已经绝望了。为什么？我们问他，他一直在流泪，一直在哭，从回来以后他见到我们一直在哭。我也曾经问过他，你不是要见到你的妻子儿女吗？你现在见到了，为什么你要还要哭呢？他说我太痛苦了。我就说，他说共产党太恶毒了，他把我的全家，他说妻子儿女到了送到农村，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他不甘心让他唯一的儿子当一辈子农民。所以他这一次他说我绝望了。我记得那是1973年他回来的，他只熬过了三年。他1976年的八月份他突然间得脑血栓，就与世长辞了。 所以我的父亲，我现在我要控诉共产党，是他共产党害死了我的父亲，而且把我们全家逼得真的妻离子散。我看了九评共产党，我才明白了共产党是一个恶魔，他就是一个吃人的魔鬼。
对，就是说这个精神上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哈。本来儿子呢应该是继承父辈哈，同样是可以是做一个有知识有学识哈，对社会有着这样突出贡献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就是他出来之后看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孩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哈，所以说他就这样可以说含恨结束了他的这样的一生哈。
我现在我更加体会到了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恶魔，他就是个杀人不见血的一个那个杀人犯，他杀死了中国大陆8000万老百姓啊，他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千千万万老百姓。
发生在您讲述的这个故事哈，你们家庭的这个悲惨的遭遇呢，是中国千千万万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缩影。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平安了呢？我记得这个当时毛泽东哈是讲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确实这么讲。
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还有什么运动吗？
64啊，在天安门广场屠杀请愿的学生，
嗯，
这个可能全世界人都知道吧。
是是。
另外还有最狠毒的是对信仰有自己信仰的这些法轮功学员更惨无人睹的迫害，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我那邻居啊，就是说修炼法轮功啊，我知道他们都特别好，对我们家也很照顾的，因为我当时3个孩子啊也很累，上班也很忙，他们呢经常就说帮助我，他们都真是像就说因为他们经常跟我介绍嘛，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个那些那个修炼的人呢、啊、要求心性高，不仅仅要练功，还要提高心性，要做什么事情啊要为别人着想，所以我们家有什么事情只要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就一直在照顾我，这个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不然有一天他跑到我们家跟我讲，他说、王大姐，你知道我们家的那个孩子妈被抓走了吗？哎呀，我说这不是晴天霹雳吗？怎么给抓走？为什么给抓走？他说因为他练法轮功。我当时我真的很气愤的，我说这么好的人给抓到监狱里了。不长时间他儿子也被抓监狱了，因为他儿子也在修炼法轮功，因为他儿子在考大学学习特别的好，就是因为在政治答题的时候有一道题说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叫他表态，他说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好，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没有考上大学。
哦，
而且还被抓到监狱去。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000年。
就考试题有这样 一道题。
有一道题还给抓到监狱里。我当时到他们家看他去了，当时他们家给扫劫的一贫如洗，人怎么从此以后就失踪了，
就说这个孩子没了，
就说他自己他说的都没地方找人去，不知道给压到哪个地方了。
哎呦，
所以他跟我讲，我一听我说怎么回事，怎么有这样的这么狠毒的人啊，这么狠毒的这个共产党啊。他说没有地方讲理。他跟我讲好多那个练法轮功的修炼人，只要你练功就给你抓监狱里头，然后也不审判你。我父亲那时候被抓监狱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判决书嘛，可是他们连审判都不审判。
就像您说你还有一个时间，可是这个连时间都没有。
对啊，
就把你
人哪里去了都不知道。我以前受的苦好像跟他们比都不是苦了，他们现在妻子 不知道哪里去了，儿子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现在呢，国内好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出器官，然后他们从中谋取暴利，把这些器官呢，因为练法轮功的这些学员身体都很好的，他们没有病，而且他们那个共产党扬言说，你死练法轮功的可以随便打死，打死算自杀。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死了，就说好像就消失了。
就是更卑鄙、更残忍了。
太残忍了，我觉得这个共产党真是该灭亡的。他就得灭亡，他是在杀人啊，他每天都在杀人呢、啊。这些人我就觉得他们是个最好的人，然后呢还就说反面的宣传，还造了很多谣，还在欺骗，还在欺骗中国大陆那些老百姓。现在是到了审判他的时候了。
王女士，您这几十年的冤屈哈，为什么到今天才讲出来呢？
因为是九平共产党给我的力量。我看过九平共产党以后，我知道了共产党的那个本质，他那个祸害人间呢、啊、他是一个恶魔呀，然后给我了一个勇气，我要控诉他，我要揭露他这些迫害这个残忍的这种非人所做出来的这些手段，真的好多人还被他蒙蔽的，我想揭露他，所以我要站出来讲，因为好多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这也是给大陆人民哈、啊、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走过来的人哈、啊、一个回忆，因为人们也是有的时候比较会忘记过去了，因为在共产党那种制度下，虽然遭受那样迫害，最后呢觉得说，哎呀好了，共产党哈、啊、现在没有迫害我，还是感恩戴德了，那样的一种心情。那么你母亲怎么样？
我母亲实际上我就觉得他一生所说受到的苦都是共产党给他迫害带来的。他最后得了一身病，在92年的时候他也是含恨而死。
那说到这儿，我就记得大陆影星葛优呢，他曾经拍过一部片子哈、啊，叫《活着》，讲述的呢就是一个地主的孩子怎么样从这个无数次的中共迫害中活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经历了这种无数次的艰辛之后呢，主人公唯一感叹的就是我还活着，但是我还真的活着吗？还是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我的一切的特征哈、啊，退化成了一个行尸？
你说的太对了，中国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权，最后他们只能是麻木不仁。
那么是继续被奴役，就是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活着呢，还是说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真正的主人，让中国人民的后代在无恐惧、无饥饿、无斗争的这样的日子里生活？我想这是人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了。谢谢您，王佳佳女士。
谢谢主持人。
同时呢，也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